一周导读。
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们接通了新足迹中文网站胡旭康的电话。胡旭康你好。
哎，刘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话题？
5月8号呢，新州的州长呢公布了一则重要的消息，就是呢为了清洁这个新州的海滩公园和其他的公共场所啊，新州呢将学习这个像效仿这个南澳，以10分钱的这个价格呢回收空的这个饮料瓶罐。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措施了哈，因为我们看到在澳大利亚这些包装饮料易拉罐啊还有饮料瓶啊真的是数量巨大，让人震惊。可是多少年来的回收只有南澳州是有偿服务。
是，其实呢这样的一个提议啊，这样的回收计划呢在去年新州的选举中呢就有人提出，但是呢在饮料业界呢遭到了广泛的反对，因为我猜想可能是这些饮料商害怕提高他们的这个运营成本。
嗯，
当然了，这个十分钱的这个价格用来回收这个饮料罐的这个钱呢是由这个饮料商来提供的，谁把这个饮料带到了新州，那么谁将提供这个十分钱的这个回收价。
嗯，
这个计划呢将从明年的7月1号开始实施。基本我看了一下这个网上的这个消息啊，就有网友说，那么我可以从现在就开始把家里面的这个空瓶罐呢开始囤起来，存到明年的时候呢可以拿去换可能是数目可观的一笔的。那么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就是听众朋友们，并不是所有的这个空的饮料罐都符合这个回收的要求。那么这个官网上就说呢，比如说空的这个牛奶塑料的牛奶瓶，还有那个纯的果汁蔬菜汁浓缩果汁蔬菜汁的这个瓶，还有玻璃的酒瓶，这些呢它其实都是不符合这个回收标准的。当然为了这个配合这样的这个计划呢，将陆陆续续的在这个满足要求的这个饮料罐上呢打上这个标签，明确的告诉消费者哪些瓶罐是可以回收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举措呢，新州呢希望能够把这个每年啊1.6亿个这个被乱扔的这个饮料瓶罐呢减少40%。
刚才我们说的这是一项非常好的举措，因为它可以鼓励人们积极的参与回收工作。我们每日常的消费者大概很多人呢都会想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能够帮助来保护环境哈。但是与此同时可能人们又会有另外的担心，因为我们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所有的这些饮料公司他们要负担所有的这些回收的费用的话，会不会以后他们慢慢的要把这笔开支打入成本，计入成本，同时来提高这些饮料出售的价格呢？
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有南澳的网友回复说呢，其实在南澳呢他们实行了这么多年的饮料回收呢，南澳的饮料价格确实呢就是比其他的州要贵了那么一点点。但是网友也说在路上呢真的是很少见到乱扔的瓶子，而且啊他们都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在车库里空一个地方专门用来放这些饮料瓶，然后每隔2-3个月呢去这个专门的回收点换一次钱。
嗯，那我知道南澳有的朋友家里边的孩子也是热衷于参与这样的回收活动哈，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参与这样的回收得到某些回报，赚取一些零用钱。从另外一方面也是给这些孩子从小就培养了保护环境的概念，是非常好的事情。
是，是的，没错。
嗯，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告诉大家？
还有一则消息呢，我觉得可能对很多这个智能手机尤其是苹果手机的用户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澳洲的 ANZ 的银行率先推出了这个苹果支付。ANZ 银行的信用卡呢将可以用于苹果支付，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用苹果支付的信用卡仅限于这个美国这个 MX 发行的这个信用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么一张信用卡。那么自从这个 ANZ 银行开通了之后呢，据说呢他们这个开卡的用户呢数目大增。
嗯，
说到这个 Apple Pay 呢，可能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已经开始使用了。其实它就是把这个信用卡的信息呢绑定到你的智能手机或者智能手表上，那么在付款的时候呢也不用掏钱包，只要把你的手机拿到这个可以接受这个 PayPass 的这个终端机前面这么 接触一下或者晃一晃就可以完成这个支付的功能，可以说是非常的快捷方便。嗯，举个简单，如果你想下楼去买杯咖啡，或者是出去跑个步锻个炼，顺便买一瓶牛奶什么回来，你就不用带着钱包，只要带着你的苹果手机以及绑定在苹果手机上的这个银行卡信息呢，就可以完成这个支付和购买的活动。
嗯，这样的支付方式呢，其实在许多国家都已经有了哈，给大家无疑是提供了很多的很多的便利。因为兜里边老是装着一些硬币，装着一些零钱，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蛮烦人的一件事了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可能又会给这种网络犯罪者呢又提供了新的机会了，大家也是要特别的小心了。
对，其实呢这个安全性呢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因为使用这个苹果支付的时候，你需要用你自己的这个指纹或者是用你的这个密码来开启你的手机。
嗯，
所以呢即便你的手机丢失了，别人也没有办法使用到你这个手机上的这个银行卡的信息，就是盗用你的这个银行卡。
嗯，总之呢我觉得在这个电脑世界，在这个网络犯罪的世界里边，总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哈，不断的有各种新的犯罪方法，也不断有新的安全措施。那但愿呢我们每一个人首先从自己做起，切实保护好自己的信息，切实保护好自己的手机等等设备哈，那不给犯罪者呢以可乘之机。
嗯
嗯，好，非常感谢新足迹中文网站的胡旭康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哎，谢谢大家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联合时报主编单宝明的电话。宝明你好。
你好，刘江。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收入证明被银行发现有伪造这样的一个新闻。
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背景的一些购房者的问题是吗？
对，主要指的是海外收入证明。澳洲金融评论报道，澳盛银行就 ANZ 和西泰银行 Westpac 发现，他们各自都批准了数百件由欺诈性的中国人收入证明支持的住房贷款。
嗯，
据说这些收入证明是在不法抵押贷款经纪人的协助下伪造的。西泰银行的工作人员对外国人的收入进行了核查，包括取得了中文的工资单和银行对账单，并且将这些文件翻译成英文。西泰银行的发言人罗定在回应澳洲金融评论的提问时说，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问题贷款，目前正在进行调查。澳盛银行 ANZ 发言人爱德华兹也证实，该行小部分依赖外国收入的借款人收入证明出现问题，我们已经修改了政策，他说，以应对这个问题，我们还对多家经纪商进行了审查。爱德华兹说，澳洲金融评论报获悉，银行怀疑欺诈性的中国收入证明剧增与抵押贷款经纪人有关，并且正在等待进一步调查。澳盛银行和西泰银行也通知了监管部门和警方。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存在欺诈行为的借款人还款情况要好于这两家银行的一般房贷客户。我们的外国收入贷款的拖欠率低于均值，而且这些贷款中有很大一部分还还款进度超前。罗定说，海外借款人也充分满足了这些贷款70%的房价房贷比率的要求。一名普通的澳洲借款人则可以获得高达90%甚至更高的房贷房价比率。澳盛银行的爱德华兹表示，欺诈性收入文件支持的贷款比普通房贷的表现要好。澳洲储备银行表示，尽管澳洲的房贷利率相对较高，但澳洲房贷的90天拖欠率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之一，仅仅是美国、英国和欧洲住宅抵押贷款呢可比拖欠率的数分之一。澳洲金融评论报的调查表明，澳盛银行和西泰银行受收入证明欺诈影响的贷款总值可能还不到10亿澳元，仅仅相当于两家银行总值8370亿澳元的住宅抵押贷款的0.12%，而贷款中只有不到0.4%拖欠还款超过3个月。不过，其他银行也很有可能受到中国人收入证明欺诈的波及。爱德华兹说，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分析都显示这个问题相对较小，不涉及实质性的信用风险。罗定表示，西泰银行绝不容忍欺诈行为，一旦发现欺诈行为，我国对参与者采取行动，包括经纪人，这通常会导致合作的终止。近来银行业和抵押贷款经纪行业都盛传中国人欺诈剧增，这可能导致了多家大型银行近期 决定停止贷款给海外中国人的原因之一。
嗯，过去一段时间疯传说一些大的银行已经终止了为海外购房者贷款，看来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他们的信用度要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把关。
是，它主要指的是外籍人士。
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刚才介绍的说，一方面这些欺诈的人是用虚假的文件来支持他们的收入哈、作为他们的收入证明来取得贷款，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还款能力多数人又高于平均的房贷的人，
显然呢他们有实际的收入或者灰色的收入，
显然这里边有灰色的收入，而且这些收入是没有办法用官方文件证明的。
是，
不知道各大银行的调查是不是还能牵出萝卜带出泥，揭露出更多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跟大家分享？
还有一个消息，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啊，就是说什么样的工作才好呢哈？调查显示，澳洲人最喜欢上航空公司职员的工作。这个是根据一个消费品公司提供的一个资料是显示哈，说如果你考虑换工作，那么不妨参考一下澳洲人普遍的梦想工作是什么。最近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大多数澳洲人都梦想进入航空公司或政府工作啊，想做公务员还是跟中国一样的哈。这项调查采访了全澳各地10,000多人，发现超过一半的人想为维珍澳洲工作，维珍就 Virgin 哈。
嗯，
选择快达 Qantas 的人略少，移民局边境保护部也进入了澳洲人理想工作的前20名。大受欢迎政府部门包括国防部、卫生部以及新州、维州和昆州的州政府。进行这项调查的执行长叫 Frank Robert 说，受访者共提到了150家雇主，最受青睐的是航空业。求职者寻求良好的起薪、愉快的工作氛围以及工作与生活平衡，但随着就业市场改变，长期的工作保障不断减少，人们的预期也在下降。李伯特说，航空业被认为是有趣的行业，它能够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培训机会。航空业也因为前奥利的管理、工作与生活平衡、具备环保和社会意识，以及能够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和可观的薪酬以及员工福利而受到高度评价，被认为比其他任何行业都具吸引力。他说，该研究表明，大多数澳洲人84%把出差视为一种福利，愿意出差。许多澳洲人认为，如果能在工作中出差，是除了薪水以外的一项福利。李伯特说，维珍连续第2年夺得调查排行榜冠军，因为他似乎拥有强有力的管理、良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和工作氛围。快达的人气相比去年有所提高，他当时排在第5位。
嗯，
总体上有45%的人表示愿意为航空公司工作，超过1/3的人选择了州政府或联邦政府，因为他们似乎能够提供长期的工作保障、良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并且具环保和社会意识。38%的人选择了消费品的公司，知名消费品牌擅长阐述和提供强大的雇主价值。
当然来说，每一个人都能够拿到自己心目当中理想的工作，对一个人一生的生活质量来说是至关重要哈。那非常感谢联合时报主编单宝明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好，谢谢刘江，谢谢各位听众。
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们接通了澳洲财经杂志主编魏瑞浩的电话。小魏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联邦政府公布的预算案对澳洲未来的经济走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不知道你能不能给大家做个分析。
如果说从对经济的影响来看呢，主要最核心也是讨论的比较多的呢，首先是关于削减公司税的问题。
嗯，
那么这个当然也肯定会成为这个反对的工党或者左翼的政党主要反对的一个点，认为执政党的联盟呢 更倾向于帮助企业和资本家，而不是帮助普通居民。
嗯，
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尤其是在目前澳大利亚经济状况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而且呢，外部的需求也不是非常的旺盛，这样的做法呢，应该说纯粹从经济角度来讲是非常能够理解的。那么这个有助于减轻一部分本地企业的一些负担，企业负担的税负的减轻呢，意味着企业利润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上升。这个进一步来讲呢，有助于推动企业做更多的投资，无论是雇佣更多的人，还是在一些资本支出上的一些投资呢，都有可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决定的一些推动。那么从中期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是比较有益于经济的，而且呢，更加有利于本地的就业市场和推动澳大利亚本国的内需，应该说是符合基本的这个经济学的逻辑的。
嗯，但是与此同时呢，政府在未来十年要把公司税降低到25%的目标，也会使得政府的支出大大增加。那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政府已经是欠下了这个巨额赤字的情况下，会不会还给政府的运营带来额外的重负，使得政府必须要削减其他方面的福利呢？
这是必然的。那么从这次公布的预算来看呢，减税必然起码在短期之内肯定会削减政府收入的。那么我们知道目前澳大利亚赤字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呢，相应的就必须要削减其他地方的支出或者增加其他地方的一些收入。最核心的其他收入来源呢，主要是政府是去掉了很大一部分养老金账户，尤其是比较富裕的养老金账户的一些税收减免和优惠的政策。那么任何养老金总资产高160万的账户呢，未来的一些收入的减税的政策会被全部取消。
嗯，
那么这个会增加一部分的税收收入，而且呢，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比较富有的人群，看上去呢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选择。另外一方面呢，政府也是调低了一些福利，包括比如说像一些家庭的补助，用来控制预算的支出。从总体的角度来看呢，这次预算呢做的所有的事情呢都是比较的不是特别的激进，那么所有的举措呢都是比较缓慢的削减财政赤字的这样一个角度出发。那么预计呢财政盈余呢可能还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够达到。
那像复扣税这样的问题，政府在这一次的预算案中呢没有做任何的修改，而有一些经济专家认为呢，实际上改变复扣税的政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政府尽快的实现盈余，而且能够帮助政府担负更大的福利方面的支出。那为什么联邦政府这一次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关于复扣税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牵连非常广的问题。简单的认为去掉复扣税可以导致政府增加非常多的收入的这样的看法，我觉得是比较的短视和缺乏这个整体的思考的。当然从直观的感受来看，去掉复扣税之后，很多依靠复扣税退税的一些这个人群呢，他不得不支付更高的税收，这必然的。那么接下来的非常直接的一个结果是，这个房产投资会迅速降温。房产投资的迅速降温呢，很有可能会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而如果真的出现房地产市场泡沫过于快速的破灭，或者直接导致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崩溃，是有可能会引发整个经济的崩溃的。那么一旦澳大利亚本来就不是特别快的经济，面对这样一个这个由于政策上的改变直接导致的一个经济衰退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不只是这个可以解决预算赤字的问题，而是有可能会导致更长期的预算赤字。因为整个的经济一旦出现衰退的话呢，各个方面的税收收入都会出现大幅度下降，而且呢直接导致这个国家呢从一个还算可以接受经济增长的速度直接跌入一个经济衰退的风险，这种风险有一些过高。那么这是第一个有问题的地方。第二个呢，关于这个复扣税的话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复扣税主要是富人在使用，事实上呢，使用复扣税最最广泛的并不是最富有的人群，主要是一些可以说是中产阶级或者是中等偏上的一些人群。那么呢，这个人群呢数量比较大，但是呢他们的这个个人的这个财富的水平呢并不是在整个澳大利亚的整个国家特别高的，比如说1%到5%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范围之内，而往往是一些呢收入比较的让他们可以负担一个比较舒适的这个生活，同时呢这个有一些余额呢进行一些投资的这样一些人群。那么这个人群甚至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承担这个赋税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人群组成部分。如果对这样的这个偏向于中产阶级的人进行大幅度增税的话呢， 对经济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做法，
嗯，
也不符合一个对比较富裕的人群进行征税来这个补贴穷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并至少不百分之百的符合这样的原则，
嗯，
所以应该说政府在这方面比较谨慎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再来看看近期呢，澳元的汇率又出现了动荡。
最近澳元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下跌，最核心的原因是澳大利亚联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态度的改变，月初是决定下调利率0.25%，主要是受到了通胀过低的这个影响。消息公布之后呢，澳币立刻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下跌。影响澳币走势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预期是，目前大多数的一些本地的机构的经济学家和这个分析人士呢，都认为可能在今年8月份还会有第二次降息。今年2季度的通胀数据呢会在7月份公布，那个数据公布之后呢，第一次的阿币的会就是在8月初。那么很多人预测可能通胀并不会非常快的出现回升的迹象，所以存在着非常大的可能还会有一次降息。那么在这样的一种预期的这个推动之下呢，可能澳币目前承受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好，非常感谢澳洲财经主编魏瑞浩做了以上的介绍，谢谢你。
谢谢。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大洋传媒记者欣婷的电话。欣婷你好。
刘江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个昆士兰州教育方面的话题。
是的，是的。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新闻呢，跟一封信有关，而且这封信呢最近成了网红。是说的就是在昆士兰州，然后有一个学校的校长给这些学生们写了一封信，说这个考试并不代表一切。在信中说到说这个考试呢，就是其实已经结束了，是5月11号在澳洲全国进行的一个全国读写和算术统考。然后说这个考试呢，不会代表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喜欢唱歌、喜欢画画，会教一些软件，一些人能够优雅的跳舞。说这个考试呢，也不会显示出你的朋友在伤心的时候特别依赖你。然后这个校长也是特别贴心的说，你所取得的这些考试分数，能够说明你在考试的那一天做得多好，但是并不代表说明一切。很多的一些中国家长看到了都是引起了反思，然后其实我们编辑部也在说，哎呀，这个信呢，其实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澳洲都应该来看一看。看到这封信，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这个信，你知道吗，就是我看到这封信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我想每一位中国的孩子，或者每一位我们现在哪怕已经长大成人，然后我们已经在工作了，我们都忘记不了高考吧。几年前然后高考的宣传的一些口号，很多人都觉得太搞笑了。比如说我在网上随便一搜高考的这个宣传口号，你就能看到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或者时间不多了高考我们拼了。最近有一张照片也是特别可爱，在一个刚刚出生的 baby 的这个上面盖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你距高考还剩下6933天。是，所以就是其实现在我们回想高考，可能很多我们已经过来的或者正在经历的都会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时候。其实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历，我在高三的时候，我一直脑海当中呈现的一个话就是此时不搏待何时，加油。就是整个高三一年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校长给这个学生写的这样一封信，说哎，这考试并不代表一切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深思一个问题。因为现在这个应试教育太重视了，好像也忽略了我们中国学生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特质。
其实中国这个高考呢，
嗯，
现在已经成了很多的家长和孩子自己恨不得是几十年奋斗的目标。就像你刚才说的，从小时候生下来起，家长就已经对他未来的高考有所期待了。而且从小学的课程设置一直到中学的课程设置，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应付高考，也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应试教育。在这样的一种教育体制下，很多孩子们年轻人应该得到的东西都被扼杀了，他们性格当中这种培养当中应该被看作是最宝贵的东西，也都因为一纸试卷 而被忽略了，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
咱们也是无意来评价说这个中西方教育方式有什么利弊，但是我想作为一个校长，然后给学生们写这样一封信，告诉他们考试并不代表一切，这封信真的太让人感动。
其实在澳大利亚举行的这样的考试，这个 NAPLAN 就是说全国考试哈，给这个中小学生的成绩有一个全国的标准，作为一个大数据的参考，对于教育机构制定今后的教育目标或者说加强学校的管理能够提供一定的参考作用。但是这个校长在这样的时候给每个学生写出这样的一封信来，真的是非常贴心，因为他会告诉学生你要明白你自己，你不要因为你没有考好而失去信心，失去你做人的信心，这一点太重要太重要。
没错，所以这一点也是特别想和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也是特别想和现在如果说正在收听的一同学们来说，其实这个考试真的不代表一切。
说得非常好哈，因为你紧盯着考试这样唯一的一个目标，你就会错过生活当中许许多多非常精彩的风景。
没错。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跟大家分享？
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很多人都特别关心的 money 了。接下来我想跟各位来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挣钱有关。根据我们的记者观察，最近呢，就业报价网站针对2016年澳洲的这个技工行业收入做了一次统计，说这2016年在澳洲或者在全世界，谁是最会挣钱的人呢？这个澳洲技工的财富排行榜是出炉了。
能不能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排名？
那么先跟各位来说一下，这个管道工人平均收入时薪78.40澳币啊，然后要比2015年同期增长了1.9%。那么水电工的平均收入每小时74.61，比2015年同期上涨了4%。而且啊，更让人觉得特别觉得奇怪的是啊，也是根据这个就业报价网站的调查，说这个澳洲律师的平均收入居然只是每小时37元。所以相比之下，就是这个澳洲的技工啊，比如说管道工人呐、或者水电工啊，他们的收入就要比律师的收入要翻一倍。
我不知道这个统计数字是从何而来，我对于你说的这个水电工、管道工他们的收入之高，每个小时将近80澳元，我深信不疑。但是对于你说的律师的工资每小时只有30几块，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这个计算方法有所不同吧。
是是是。那么这个数据呢，是从这个澳洲的就业报价网站当中，也是综合第九新闻和相关的一些新闻网站当中来得知的哈。但是呢，这也是反映了一个现象，说哎呀，这个白领的工作听上去特别的光鲜亮丽高大上，那其实呢蓝领的工作听上去可能不怎么高大上，但是这个收入是特别的高大上。
也就是说在澳大利亚，其实人们这个社会地位的差异并不大，而且每一个人如果你拥有一技之长的话，你都能够生活得很好。
没错，是的是的。
非常感谢大洋传媒记者新田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